如果我当时不选择出国，叶嘉诚也不会出事。石简之前对易佩打了一个比方，他肯定不会这样等着，只是没有如果，他也希望有这样的如果。石简，快十年了。易佩开口，语气淡淡的，又带着他一贯说话的沉稳气度。是啊，都快十年了。他又回到了31岁。石简说了一句轻松的话，感觉自己多活了10年似的。易佩同样笑了一下，石简也笑着，他多活了10年，但是10年时间也衍生不同的结果。他周围变了很多的事，有坏事也有好事，有改变的也有改变不了的。总之，这是一种非常奇怪又无奈的感觉。10年时间尝遍了欢乐悲喜，仿佛好多场戏剧上演结束，舞台变得空荡荡，唯有留下的那些爱告诉他，所有的时间都是真的。夜风吹拂，丝质方巾被风吹出了簌簌的响声。易佩望了望，气场沉静，整个人犹如一轮西山明月。师姐，你怪我吗？易佩提了一件事，想知道一个答案。关于叶嘉诚的死。石简转过头愣了愣，他知道易佩指的是什么。去年易佩已经跟他说明白了，今晚易佩是因为这个心情不好吗？真的没必要。叶嘉诚的死怎么会和易佩有关系呢？易佩的脸在晦暗的月色里有些不分明，漆黑深沉的眼眸多了一丝颓软，仿佛也在感慨命运捉弄人。去年易茂年会，易钦东终于清醒过来，易佩去监狱医院看了自己的舅舅。易钦东说，他之所以起歹念，就是因为叶嘉诚不停地逼他，还恶意吓唬他，出尔反尔。事实上，易钦东弄错了，当时逼他的人不是叶嘉诚，而是易佩。易家的局势越来越不清楚，易佩为了让自己外公明白易钦东的一些行径，同样调查了自己舅舅一两件事。那天他还特意回易家吃饭，看着易钦东被带走。真的，没想到这件事情导致易钦东对叶嘉诚更加恨之入骨，又怕叶嘉诚要对自己下手。易钦东出来之后立刻心生歹意。事情到现在，易钦东还在想，他说自己当时喝醉了，只是想找人整叶嘉诚，可是他心里更怕得罪不起叶嘉诚。后面得到叶嘉诚出事的消息，易钦东也懵了，立刻逃出了国。事后发现叶家并没有追查他，易钦东又觉得叶嘉诚出事可能是天意。往事追人脑。易佩的脸上有2分醉意，心里更有着2分难以释怀的心疼和遗憾。他看向石简依旧美好如初的脸庞，他对不起他。当时他回国，易佩还以天美家园逼他回来给自己当助理，像是给自己争取最后一个赢的机会。有些结果是注定的吧，他还是输了。如果之前易佩不认输只认命，那么他现在是不是可以认输了呢？事情不能这样算的。石简沉默了好一会儿，说话安慰易佩。如果按照这样的算法，我才是害了嘉诚的凶手。石简说着笑了，回过头真诚又释然地继续说道， 一佩，当初也是你安慰我，有些影响和改变是不可避免的，同时没办法预料，更没办法计较对错。它何尝不像是老天的另外一种安排？有些结果必须接受，因为人是斗不过天的。是啊，人是斗不过天的。易佩笑出了两分失意，两分落魄，只是气场依旧强大。易佩问了石简一个问题：石简，原先的我和现在的我，区别大吗？人都喜欢较劲，和别人较劲，也和自己较劲。石简知道易佩想问什么，不过他想知道模样还是成就呢？十年了，石简打量了一下易佩现在的样子。岁月肯定会在人的面容上留下一些痕迹。易佩比当初他在加士伯拦下的样子更成熟，更贵州，眉宇间的气度也更加的大气从容，散发的魅力同样更加宽厚和饱满。说来奇怪，他对易佩的印象一直没有多少年龄差异的感觉，可能易佩在他心里更多是一个神级偶像的存在吧。只是这十年的时间里，他对易佩有了一个更真实的认识，知道易佩怎么获得成功，知道他心里同样存着执念，知道他强大的人生里也有一份温和和情怀。时间，有时间给我写本传记吧。易佩重提旧事，不忘加上一句：你以前说过的。时间很羞愧，反应了两下，他以前好像是说过。易佩又开口：我当初说的话还算数。当初什么话呢？如果他写了，易佩就给他作序吗？时间有些哭笑不得，物是人非的感觉特别明显。易佩目光希冀：好。时简答应下来，点了点头。不过他想等易佩和沈明宇在一起之后再写，他要写大团圆的结局，所谓奋斗和相爱的人生缺一不可。不过他也不知道易佩和沈小姐的具体情况，他也不方便问太多。没想到易佩主动提起了沈小姐，他问石简：沈明宇就是你之前提到过的那个人吗？也是那个他最后选择作为人生伴侣的女人吗？是的。石简点头。张凯一直没结婚，简直是坑爹呀。中间他谈了好几场恋爱，最后结婚的念头是越来越淡，现在终于又想结婚了。然而他的前女友们都已经结婚生子了。张凯中午约石简吃饭，中间聊到这个事儿，石简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他印象里张凯是结婚了，赵依林还在传记里写过，易佩送了一份大礼给他。不过他觉得张凯这个人有的时候挺八婆的，难道是因为太八婆了，把自己的姻缘都扒没了吗？阿佩之前说我要是结婚要送我份大礼，看来啊这是没了。张凯叹气说笑着瞅了瞅石简，眉毛一挑，建议说：哎徒弟，要不咱们彼此考虑一下怎么样？石简摇了摇头：不行。张凯继续厚着脸皮说：哎呦，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啊。给你机会也是浪费，还 还不如给别人呢。石简尝了一口这家的新品种甜品，发现口感不错，又多吃了两口。张凯笑啊笑的，他刚刚当然只是开玩笑啊，现在追石简的优秀男人多了，如果他有胜算，只能靠师徒情分了。自从去年石简不当阿佩的助理，他和石简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很多，不过两个人一直维持着不错的朋友关系。石简一直过得不错，张凯是知道的。用追石简的一个男人的原话说，石简是他见过的最有风采的女人。一个女人工作能力出众，气质大方温婉，对人真诚善良，已经很难得了。更难得的是，那些说石简有魅力的追求者，他们都不知道石简曾经经历过多大的伤害。张凯原先真的以为石简这辈子毁了，一个人的人生彻底被摧毁之后，有几个能将他完好重建呢？有些事儿根本不是时间能治愈好，而是需要一种浴火重生的力量。张凯有一次对着石简大夸特夸，那是石简30岁生日那天，一帮朋友一块帮他庆祝，大家又是唱歌又吹蜡烛，气氛很热闹。不过阿佩没过来。徒弟，你是好样的。张凯敬了石简一杯酒，然后一口闷了。老实说，那天石简听着张凯的那些话，心里也有两分动容。不过他还是告诉张凯，他根本没得说的那么厉害，他只不过原谅自己罢了。一顿饭结束，张凯和石简告别。离开的时候，张凯突然对他说，石简，情人节快乐。哦，差点忘了，今天是情人节。石简点了点头说，谢谢。今天是情人节，街上都是出双入对的情人。石简收到很多情人节的祝福，他们很多人都祝福他情人节快乐。不过石简真的不想过这个节日。时光匆匆，城市越来越大，交通越来越堵。石简开车堵在十字路口，猛地看到对面大屏幕滚动的电子广告，日本天雅游乐园快要竣工了，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园。当时叶嘉诚就是在日本负责天雅游乐园的项目，他本来要过去参加竣工庆祝宴会。叶嘉诚还说设计了一个繁星点点大型游乐场。石简望了望前方电子屏滚动的广告，眼泪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。他几乎失控地趴在方向盘上痛哭出声。嘉诚，8年了，他还是想他，想他，很想很想。从出世到现在10年时光，石简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追着时间跑的人，他每天都追着时间跑啊跑，只是追到时间又能怎样呢？他还是输了人。石简有一次问石教授一个问题，人可以赢得了时间吗？石教授想了一会儿，说了一段特别文学的话。人可以赢得时间，但是需要时间。宝贝儿，其实你已经赢了时间，你知道吗？你每天好好对待生活，没有沉浸在过去，最终也没有让时间伤害到你，你就已经赢了它了。那些输了时间的人，都是没有好好对待时间的人。石简回到天美家园，走到放置在客厅的三角钢琴前，他买了与原先家里那一架一模一样的钢琴，放在同样的位置。 连钢琴旁边放着的吊篮都一样，他们同样打开了细碎又可爱的白色小花。石简一个人弹奏了那首改编的《致爱丽丝》，不过叶嘉诚将它改名为《致石简》。轻轻缓缓的钢琴音符不间断地响起，石简目光呆滞地望了望双人钢琴凳旁边空着的位子，微微扬了扬嘴角。他可以感觉叶嘉诚就坐在他的旁边，和他一块弹奏着这首曲子。老公，我突然想到个事情，可以问问你吗？
嗯，
你说。我问了，你不准骂我。你先问吧。不行，你先保证。叶太太，你老公是那种会骂老婆的人吗？好吧，那我问了。如果有一天我死了，你会怎么办呢？
再找一个呗。
哦。脑袋突然被狠狠地拍了一下，叶嘉诚几乎把他拉到自己跟前说：叶太太，我有的时候真觉得你很无聊，想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我们结婚才几年呢？石简委屈着说：我只是突然看了一个很感人的片子，再找一个。那你对我的感情也挺感人的吗？叶嘉诚笑了，乐不可支，同样反问他：那你呢？如果我先死了，你怎么办？石简立刻抱住他，聪明的耍赖说：都说祸害一千年，老公你最后没活一百也得99吧，如果我还比你长命，那要老成什么样子呀？不过那时候你不在了，我应该每天会对我们的孙子孙女小孙女唠叨着他们爷爷的故事，告诉他们你们的爷爷曾经是一个特别厉害的建筑师。叶嘉诚快速地在石简的右脸亲了一下，因为他刚刚的话，叶嘉诚更爱他了。门铃响了，石简打开门，宋小晶抱着一束花走了进来，将玫瑰花递给他说：那送给你，情人节快乐。谢谢。石简接过花，想不到宋小晶还有这个心思。他接过宋小晶手中的九朵玫瑰花，将它们放到花瓶里。这花是高燕飞送的。宋小晶接着说：我也有。石简忍不住笑起来说：替我谢谢高燕飞，还有情人节快乐。宋小晶和高燕飞出门约会了，两个人终于决定在一起了。他那天在烧烤店里实在忍不住，让他们俩真的别浪费时间，如果心里都喜欢对方的话。人生有的时候很短，还有这样那样的意外，相爱特别不容易，能好一天是一天，不是吗？石简回到偌大的房间，怎么说今天都是情人节，他今晚要做点什么呢？石简走到实木酒柜前，拿出来一瓶他藏了很久一直都没舍得喝的红酒，然后他取了两个酒杯，笑盈盈地坐在落地窗前。石简喝着酒，借着酒瘾说起了话。他还是很话痨，即使身边少了陪他说话的叶嘉诚。这些年他不是没有委屈，每当别人觉得他还病着，他心里也有着没办法言说的无奈。他怎么病了呢？他只是心里还爱着一个人，心里住着爱的人那么多，难道他们都病了吗？石简开口，一个人说着话：嘉诚，有的时候我有点生气，他们都劝我忘了你， 我真的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都觉得忘了你我才能过得好。你说他们又不是我，怎么老认为我过得不好呢？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想你了，不再爱你了，我才觉得自己不好了。你看我现在多好，我让我们的家回来了，车回来了，钢琴回来了，所有一切我都让他们能回来的都回来了，只有你没回来。石简一杯一杯地喝着红酒，他仿佛看到叶嘉诚就坐在他的面前，高鼻梁，秀气浓密的长睫毛，微微有些凌乱的短发，目光含笑，模样笑得败坏又好看。然后他叫着石简宝贝儿，小狐狸。哗啦，酒不小心打翻了，洒了一滩红。石简靠着落地玻璃低低地说了一句：“嘉诚，情人节快乐。”